嘿，大家好啊！我是周伟天牧师，我很高兴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的个时候，然后仍然能够在网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信息啊！在我讲到之前，先给大家一个鼓励跟一个劝勉，记得了，圣经在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虽然我们自己个人不能到平常教会崇拜的地方，一起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崇拜。但是我们透过在网上的设备，我们时间到了，就好好穿好平常就穿去教会崇拜的衣服，就专心的坐在设备的前面啊，好好的一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在网上一同唱诗敬拜神，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让自己能够继续的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好了，讲到这里就要归回正题，讲讲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奉献的人生”，奉献的人生。然后我的副题是什么呢？是天堂是我永远的家。我的分题是天堂是我永远的家。可能大家会注意到，如果你记忆力好的话，上一次我讲到的这个主题也是奉献的人生，不过呢，分题不一样，分题是讲奉献，特别讲到十一的奉献。我们的主不只要求我们要奉献金钱，还要我们甘心愿意的奉献，也要奉献十分之一，不只是奉献十分之一，甚至要我们做活祭，全人的奉献，一生竭诚为主。那沿着这个主题的话，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帮助大家，激发大家的心，怎么样能够一生竭诚为主？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天堂是我永远的家。天堂是我永远的家。哎，如果天堂是我永远的家的话，你会想家吗？你会想家吗？哎，更重要的问的一个问题，你会怕回家吗？你会怕回家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天堂是你永远的家，你有寄钱回家吗？当然，我这个寄钱的话是一个比喻性的一个说法，你有寄钱回家吗？讲到这里的话，哎，我就想到我二哥的，在香港的家里面的一个佣人，他是从菲律宾来的，因为家庭很穷苦，也很需要很多人给他供养，所以他就来到香港做佣人，去赚钱，然后可以寄钱回家。那我二哥住的地方是蛮不错的，他的公寓总共有四个房间，包括一个工人的房间。那比起其他的香港很多人的家庭来讲，他的房子就大多了，工人住的地方也舒服多了，还有自己的房间。不过很有趣，他虽然在我二哥那边打工，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但是如果您看他自己的房间的话，非常之简朴的。他有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旧旧的、破破的，就是我二哥给他的一个电视，然后就是一个书桌，椅子，一张床，几张照片，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也没有想过要买什么，要做什么特别的这个装饰，也每年要去度假的时候，也没什么去什么地方，就是去回去菲律宾看他的家人，每一个星期，放假的那一天，他就是跟其他的菲律宾的佣人，都是一样，就跟他的好朋友都在公园里面坐着，然后就自己带一些食物在那边一面吃一面聊天一边休息，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你可能会问他，诶，你那么省做什么啊？哦，原来他省着的话，他每一分钱呢，都是寄回家，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装饰。他住在我二哥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他的家。 菲律宾才是他的家，他要寄遣回家。他有一个人生的哲学，他现在是在香港，是客居异地，生活要简朴，尽量寄遣回家。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也会这样子去生活吗？就这样活十几二十年吗？你会像他一样这样子处理钱财吗？你会像他一样这样一直想家吗？那如果天堂是信徒永远的家，那当然肯定了，天堂是信徒永远的家，那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想家呢？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想他的天家呢？你呢？你会想往天堂吗？你的心思有放在天家吗？我以后问一句，你有没有寄钱回家呢？你有没有寄钱回你的天家呢？那天家到底有多好？为什么天堂是我们的天家，值得我去向往？我就跟你们分享一段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之一，在约翰福音第14章1到3节。在念这段经文之前，我想跟大家讲讲它的背景。这段的经文是属于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牢房上面的讲论，是主耶稣基督被卖、被审、被钉之前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们在一起吃最后的晚餐。就在席间，他就跟他们讲话了。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约翰福音第14章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再念一次，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主耶稣要劝勉他们不要忧愁呢？他们在忧愁吗？是的，他们有很多忧愁的理由。因为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说他要离开他们了，不只是离开他们，他也会在祭司长、文士、长老的手下受害，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更糟的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门徒会背叛出卖他，那还有他的大弟子彼得也将会3次的不认他。在那个时候，撒旦会对门徒们做严厉的攻击，好像塞麦子一样，然后门徒被击打的时候就会分散，会跌倒，真的是值得叫人忧虑忧愁的时候。但是借着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你当信我，那表示什么意思呢？要信神要信我，就表示说神有他的计划，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到底有怎么样的计划呢？有怎么样的应许呢？我们继续来念第2节跟第3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首先耶稣跟他们讲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父亲就是父神呢。那父神的家在哪里啊？在天上啊。他讲到有一个事实，在他的父神的家里，在天上有很多的住处，如果没有，他就已经告诉这些门徒了。那现在他离开他们是一个无辜的受害人吗？不是的，他虽然会被钉死离开他们， 但是这是按照原来的计划，他是去为他们预备地方。然后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又怎么样呢？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是的，房子盖好了之后，他要来接门徒们。不过有一个问题，在天上盖房子，那是什么意思呢？嘿，要了解这段经文，门徒们怎么听的，怎么领受的，我们就要了解当时候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或中东那个时候中东一带的人他们的风俗习惯。那犹太人他们自己家人是非常之团结的，有家庭的观念的。当孩子们长大了以后要结婚的时候，儿子在迎娶之前就会在他父亲的旁边盖一栋房子，当家建好房子以后呢，才去迎亲。所以呢，在他们的那个时候的家里面住的房子呢，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四合院，就是叔叔伯伯。表兄弟姐妹、姑姑、姨妈、侄儿、表兄弟姐妹都会住在一起，就是互相的照顾，有很多的这个亲情，大家欢欢喜喜的一个大家庭的住在那里。好了，当男孩子跟女孩子长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他们当时候并不是自由恋爱的，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双方的父母就会帮他们的孩子找对象了。经过媒人的介绍之后觉得合了，他们双方的父亲就会坐在一起来谈。在谈的时候，主要是谈什么呢？谈这个男方给女方的聘金。好了，谈妥了以后，双方的父亲就会一起喝一杯酒，哦，就确定了这个婚约了。然后跟着来，男方的这个准新郎呢，他就会怎么样啊？他就会说啊，我回去呢要盖好这些房子，盖好了之后呢，我就过来接我的新娘子啦。OK，那一般来讲要盖多久呢？也很难讲，可能有统计的数字，大概是6到9个月左右的时间，有时候会长到1年。就在这段的时间呢，新娘呢就是在家里面好好乖乖的在等，同时在家里学好那些家事的技巧，以致以后能够做一个好好的贤妻良母。那在这个时候呢？她还有被称为是一个被重价买回来的女子。哦，好了，过了一段时间，房子加盖好了，新郎就会通知女方我要过来迎娶的。啊，到那一天，新郎就带着他的朋友们就一起去女方的家里面去迎娶，然后再将新娘子带回家，然后那个伴郎呢？就会守在家建的房子的门的前面，然后新郎新娘就会进到家建的房子里面，他们就会成亲。成亲出来之后呢，他们就一个盛大的婚宴，有多少天呢？7天，7天欢乐的日子，恭喜这对新人有新的一个家庭，新的生活。更重要的，欢迎这个新娘能够加入这个愉快的、欢乐的大家庭，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主耶稣讲的这个结婚、家建、迎娶、加入大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他在这里要告诉门徒们什么呢？他要告诉门徒们，天堂是他们的家，是每一位信徒的家，而天堂的主人欢迎他们加入这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美好，充满了 欢乐。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的教导，带来了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在地上面的生活呢？嘿，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客旅，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只是一个旅客，只是短暂的时期。我可能会住很长，我是一个寄居者，但是我只是拿绿卡的，我不是公民，我的公民权是在天上。哎，同时我在这个地上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是要做什么？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是做和好的大使，我们要传福音，叫人与神和好。那如果我在地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我的家在哪里呢？我的家在天堂，我的家完美温馨。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人生观。好了，如果天堂是我们的家，那我又问，有一天当你要回天家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当一个信徒要回天家的时候，他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在我过去牧养的经验当中，我就要有三种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很平安，很愉快，他很高兴他有回到天家。真的吗？真的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吗？是的，不久以前我才参加了一个95岁的老姐妹的葬礼，她是一个很敬虔的，很有属灵智慧的一位姐妹。在她前一阵子在住医院的时候，她是因为呢腿跌断了，所以呢要住在医院，但是呢可以好的，可以出院的。但是呢她在医院里面的时候就一直吵着说我要回家。那她家人跟朋友起先不太了解，以为她在医院里面住得不太舒服，要回家里面住。后来才发现说，哦，他想要回天家，他又想会有天家。啊，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反应是怎么样呢？你们会犹豫，会担心，因为有些信徒他平常信了之后，就等于说我有了进了天堂的门票，以后呢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我行我素，跟天堂的主人没怎么打的交道。他也不怎么关心天国天堂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不知道，哎，如果回到天堂的时候，看到主耶稣，主耶稣对他的反应是会怎么样？只是很官司化的，很有礼貌的跟他说嗨，就这样子呢？还是会热烈的欢迎他呢？他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会不会只是住在一个 Motel 6最低级的旅馆，然后每天就在旁边的那个麦当劳天天吃薯条跟 hamburger， 就是这样子的。到底在天上他的地位，同时他住的情况会怎么样，待遇会怎么样呢？他担心。还有第三种，有些死的时候，要快要死的时候，他很不服气，跟神生气。还有说，哎，我不是凭着信心去祷告吗？你怎么不医好我？我还有妻子，有儿女，我还有我的事业，我还有想很多想去的地方还没有去，神啊，你怎么没有答应我的祷告，让我活长一点？他生气啊，很不幸，在我过去的牧养的经验当中，有很多的信徒是属于后面的那两种的反应，甚至会犹豫担心，或甚至会不服气。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信徒他们不怎么渴望回天家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信徒不渴望回天家呢？对天家的渴慕不只是头脑的问题，也是心的问题。脑袋知道了天堂是我家，但是心从来没有放在天家的上面。很多时候沉醉在世界里面，追逐世界的东西，他们忘了什么？忘了寄钱回家。是的， 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里面，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有的几种的错误的人生的物质观，嘿，有什么呢？第一个，可能我们都常常活在自己的欲望的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东西，我们要的东西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欲望，我们想买我们就要买，有时候是便宜，贪便宜就去买，有时候要赶时髦，就是要买，但是这些很快都要过去了。其实如果大家看一看放在自己家里的，可能有很多东西买了用了几次都放在那边了，甚至有些买了从来都没有用过，就这样子。另外我们有一个给那个商人灌输我们的一种态度，我们配受最好的待遇，吃要吃最好的，开要最开最好的车，去假期要去有最好招待的这旅馆，或者是个度假。我们要追求的什么呢？我们真真正正要追求的不是那些商人向我们所推销的东西，而是主要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有很容易有错误的观念的，我们就是将用钱等同于人生的幸福快乐。那我们要了解钱是中心的，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让这些事情让钱使我们跟着他跑，不要认为钱是万能的，钱本身有它的极限，钱可以买舒服的床，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甜美的睡眠，钱可以买到满汉全席，但是不一定能够有买到很好的胃口，钱可以帮你买到很多的书刊杂志，上最好的学校，但是不一定能够 给你聪明的头脑，有智慧的头脑。你可以看买很名贵的化妆品，但是它不一定让你变得美丽。你可以买豪宅，但是它不一定能够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你可以有很多的娱乐，但是你不一定能够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你可以在家里面安装很多安全的装置，也可以请保镖，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你内心的平安及安全。是的，我们要小心，不要把金钱等于是幸福是快乐。可能你会说，郑牧师，你没钱嘛，你不知道。我是没有什么钱呢，不过呢，我看过很多的报道，很多的有钱人他就说，有钱就是有钱的头痛啊。如果你今天你将你的钱放在股票市场，放在 bond market 的话，这几天就够你头痛了。还有人说，如果是发横财呢，他们将这个彩票翻译lotto翻译成乐透，是不是中了乐透就一定会乐透呢？根据很多的文章统计数字也告诉我们，很多中了彩票的人宁愿不要中彩票，因为他们的人生改变了，人家对他的看法不一样了，整个的生活改变了，还比从前更不幸福愉快。是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信念，有一个认知，认知什么呢？需要的有了，更多不一定等于快乐。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我在说，你所需要的有了，更多不一定等于快乐。不要让那些物质的追求来主导你的人生，不要让物质的追求霸占了你的精神，霸占你的时间，霸占你的心思，霸占了你的体力，也不要让那些错误的这些神学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来误导你，譬如说成功神学等等的这些事情，要认清楚，认清楚， 你今天一生所要追求要得的，是主耶稣基督应许给你的丰盛的人生。那我们怎么能够摆脱对物质的追求和依靠呢？我们怎么能够摆脱对物质的追求和依靠呢？如果你一直在听我讲的时候，我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一句什么话呢？寄钱回家，寄钱回家，寄钱回家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物质的追求和依靠，可以帮助我们夺回追逐世界的心。寄钱回家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天家的渴慕。那可能会问，哎，周牧师，寄钱回家是什么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那是主耶稣所说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0节。第十九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这段经文是讲的什么呢？耶稣在告诉跟随他的人，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积攒的财宝不可靠，也是暂时的。那要不要积攒财宝呢？要，不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所积攒到的财宝是安全的。所以耶稣在鼓励信靠他的人要做什么呢？要积财宝于天，要寄钱回家。那是什么寄钱回家？怎么积财于天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每一个跟随的人，在地上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资源。有什么资源呢？啊，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财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教育的背景、我们过去的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人生的经历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他给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将这些地上面的资源投资在天国神国的事工里面，那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地上面的财富转移到天上面的户口。那可能跟人问，啊，我怎么转移啊？我怎么寄钱啊？我怎么做天国的投资呢？我要跟大家念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请听我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段的经文是讲到什么呢？是转到将来我们每一位信徒当主再来的时候，都在他的面前要交账，他会看我们所作所为的，如果是善的一种的报法，如果是恶的话，又是另外一种的回应。那这个跟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失去救恩没有关系的，这个是关于什么奖赏的问题。那将来我们会不会得到天上的奖赏呢？会不会有这个永恒的奖赏呢？会不会有主在审判之后会给我们的奖赏呢？这个是这个我们要讨论的。今天怎么样积聚财宝在天？怎么转移财富呢？按照圣经的原则做的奉献是一种方法。不，今天不谈这一个，今天要谈什么？奖赏。怎么样得天上的奖赏？怎么能够得到主再来的时候要给我们的奖赏？在讲到这个奖赏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段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面曾经讲过的一个比喻，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11-27节。11-27节是交引给食仆的比喻啊，请听我念第12节，我中间会跳一下 ，OK？ 好， 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果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来。好，我跳到第十五节，他既得果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我可以有权柄，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好，跟着从二十节到二十七节呢，就讲到另外一个恶仆，他没有赚到任何的钱。那今天呢，我不放时间在讲那个上面，我只讲这些有赚到钱得到主奖赏的人。好，这个比喻主要是讲到什么呢？其实在这里讲到一个贵胄要去远方德国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咯。然后这个十个仆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给每一个人都是钱，对不对？然后他回来之后呢，就看他们了，看他们怎么样呢？他期望他们做生意，用他给他们的钱去做生意，然后看他们有多用心，有赚了多少。哦，头一个上来的话，他一锭银子就赚了十锭了。哦，那主耶稣对他的评语是怎么样呢？哦，他就说到他是良善的仆人。他怎么良善？他心里面很单纯，很专一，他听他的主人的话，他要好好的去做，在最少的事上面忠心。帮主人做买卖，这个是小事，但是你在这些小事上面忠心。那跟着来，主人给他怎么样的奖赏呢？给他十座城，那就是一定的赚到的一定的银子，给他一座城。哇、哦，这个赏赐大不大啊？大啊。如果你看到，哎，主人是不是要靠他赚钱啊，做他摇钱树啊？不是，因为主人给他的奖赏比他的那里一定的银子要大多了。那到底一定的银子是有多少啊？一定的银子就是在英文来讲翻译是 minus， 就是大概当时候的人三个月的薪水。哦，三个月的薪水换一座城，哇，这个是不是一本万利啊？是，这是很大的奖赏。是的，在这里主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怎么样用他所赐的资源侍奉能够得到赏赐。将来我们做主的门徒，信靠他的人，有赏有罚是真实的。还要再记住，一定的银子赏一座城，这个是不成比例的奖赏。那为什么主耶稣要给信靠他的人这样大的一个鼓励呢？因为他是要求信徒把心思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放在永恒里面。他不只是要求，他同时用极大的奖励，奖励信徒要将心思放在神的国度，放在永恒里面。同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给他们资源，所以要帮助他们怎么样训练我们这些信徒的品格，要良善，要忠心，要有眼光，要放在将来永恒，要训练我们的才干，在这些在地上面经营的小生意的里面训练我们能够成才，将来可以在天上管他赏赐给我们的城市。是的，他接着奖赏鼓励我们成长，鼓励我们成才，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鼓励我们要好好的侍奉，用他的资源，给我们的资源，为神的国度效力。 那可能你会问，那主要是我们在哪一些方面要努力呢？在哪一些方面我们努力的话，会得到他的奖赏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奖赏的这些经文有很多，我将它分成四大类，我用四段的经文作为代表跟大家分享。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八节，他讲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八节的这段经文讲到，我们如果行善事的话，我们将来会得到主的赏赐。那当然，重点就是什么叫做善事呢？在同一卷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有一个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善事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神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造成、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好了，什么叫行善呢？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遵照神的旨意，为神而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忠心的侍奉。我们会得到奖赏。还有跟着来第二段的经文讲到第二类的赏赐，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一样。这段经文是讲的什么呢？讲到信徒会经历到逼迫、困难、辱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为着信仰的缘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不怕逼迫，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即便在困难的日子光景当中，我们仍然活出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仍然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圣洁，同时见证主耶稣基督，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得到赏赐。好，跟着第三方面讲到什么呢？我来跟大家分享。第三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到第十四节，十三节这样说：你们摆设宴席，邀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呢？要请客。要请什么人呢？是不是请那些你请过他以后，他就有办法可以回请你，可以给你请你更多吃更好的人呢？不是，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就是你请过他了以后，你就是请了他了，他没有办法回报你的，也没有办法回请你的。那是什么呢？看到那些人可怜。有需要，有怜悯的心，要帮助他们。是，凡是怜悯人的人，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他们将来会得到主给他们的报答，给他们的赏赐。还有第四方面，第四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嘿，这段经文主要是讲什么？就讲到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当我们的仇敌落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幸灾乐祸呢？就说我他是活该呢？不，这讲到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在难处当中，我们不要记 前仇，我们要去帮助他。当人有落难的时候，我们帮他，我们也不要指望他们回报。那为什么是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父神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有那么大的胸怀，他会恩待那些爱他的人，也会恩待那些不信他的人、反叛他的人。是，有这样的表现的人，是表现出我们父神的胸怀、他的宽容、他的慈爱。有这样的属性的人，愿意不记仇、愿意饶恕人、用恩慈待人的人，这样的人会得神的赏赐。所以总归一下，总共有哪些方向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赏赐呢？第一个，我们如果忠心侍奉，我们会得到赏赐。第二个，我们如果是乐善好施，愿意帮助别人，我们也会。第三个，如果我们有怜悯饶恕人的心，我们也会得到赏赐。第四个，就是我们如果坚守信仰的话，我们也会得到赏赐。所以如果我们将忠心侍奉、乐善好施、怜悯饶恕、坚守信仰这四方面归纳起来的话，我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愿意忠心的、谦卑的去侍奉，我们会得到赏赐。另外，有关于怜悯人、饶恕人的、忠心的，这些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圣徒属灵的美德，是属于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三个就是跟信仰有关的，持守信仰。所以我们如果忠心的服侍，我们如果有结出美好的灵性，我们如果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得到是什么呢？都会得到神给我们的赏赐。那其实我们在讲这些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呢？不是，我在这里也不是要教大家有些什么新的道理，其实你都听过了。这些道理，好好的服侍，要培养自己属灵的美德，要持守信仰、认识信仰，这些就是一个门徒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上过门徒训练班，你就都知道了。如果你上过那个初信成长班，这些基本的道理都教过你了。我们不用学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正正当当的、四平八稳的、长进的信徒，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得到奖赏，我们就可以集财在天，我们就是在祭钱回天家。当我们祭钱回天家，你心在天家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爱慕天家。我问你们一次，你如何看天堂跟死亡呢？当时间到了，你会平安吗？你会愉快吗？你会兴奋吗？我们来念一段经文。这是一位使徒，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所说的一段话。那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第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的人。使徒保罗怎么面对他的未来呢？怎么面对死亡，然后到天堂的事情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也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持守了。是他忠心的侍奉，他为主而活。用我们今天所说的话，他是怎么样呢？他已经寄了很多钱回家了，他已经寄了很多钱回家了。他知道将来他会得到属于耶稣基督给他大大的赏赐。 问你一个问题，不是脑袋的问题，而是心的问题。你有从心里看到天堂是你的家吗？你有从心里看到天堂是你的家吗？你有像我刚刚所讲到的那个菲律宾的女佣，她人生的哲学吗？客居异地，生活简朴，寄钱回家，刚好他的人生哲学跟圣经的教导，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面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很好很类似的一个很好的写照。我再讲一次，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客居异地，生活简朴，寄钱回家。我们也应该一样，天堂是你和我的家，天堂是你和我的家。你想家吗？你有寄钱回家吗？你有积财在天吗？你有一生献上吗？你有一生竭诚的为主吗？我希望你不怕回家，我希望你不要怕回家。